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的信息，今天我要讲先知耶利米这个人，下一次我就要讲一个题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听福音的题目，就是耶利米中的耶利米和新约，因为耶利米书第一次在旧约里面提到新约，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问题，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新约就是耶利米书，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引用耶利米的话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在那个新的日子，他要与我主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新约，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必认识我，个人从大到小，个人都不用教导自己将领说你当认识神，因为他们从大到小都必认识我，因为他要把他的约放在他们心板上面，这是耶利米先知他所看见的一件事情而说明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和新约。那今天早晨我要讲耶利米书，弟兄姊妹们，也有人说我们讲得太快，我承认太快，但是这个说法呢，我就愿意讲完以后弟兄姊妹再继续去读圣经，假如讲完以后弟兄姊妹们就让它过去，当然我相信得罪的可能很有限，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能够思想的都有限，能够记得的也更少，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教会里面就准备了录音带，还有准备了那个通讯的信息，通讯信息差不多要花六七个钟头把它揭露出来，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帮忙我们写通讯的，花六钟头到八个钟头把一篇信息写出来，你们知道一篇信息有多长吗？一篇信息我讲50分钟可以抄成16000字，有时候18000字，也有15000字的，可能我讲的快一点啊。那我们再把它揭露，把它删改成为4500字，最多不会超过4500字，因为再多了就打字来不及了。那我相信通讯只能给各位一个很简要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可能你以后查阅起来方便，到底这篇信息讲了什么，很容易查出来，因为比较容易翻。但如果你要得到整个聚会的全文的话，我想还是要听录音带。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肯花时间来听录音带，我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从别人那里得到录音带，有其他很好的讲员的录音带，你们都愿意听，但是我们自己所讲的信息，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拿录音带来听，因为我相信这些信息值得听两次三次甚至四五次。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也是叫我自己很多的帮助，你们知道侍奉主任也需要鼓励啊。他不住在这里，他住在远一点地方，他说弟兄，我就和几位弟兄们交通说，他们告诉我你有录音带，可以卖给我，我说可以送了，你们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奉献事情，那么他说可不可以把你全部录音带都给我寄一套来，他说我本来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的，所以我不好意思跟你要，但是我想想我有时间，我还是跟你要全部录音带，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跟他送去。那这些录音带呢，尤其旧约的，我知道是讲得很快，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听过了也不是顶记得，事实上我有时候在这边讲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情形，一个见证，就是有些时候讲的时候，正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些特别的话语，而对于整本圣经有一些开启。那今天早上差一点我把我的这个大纲留在皮包里面，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我们虽然准备了大纲，但讲的时候有些时候神也不是完全照着大纲给我们启示，不为了讲的方便，我还是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信息就从耶利米书出来。那先从弟兄姊妹们请读第一章，可能我们读的圣经不会太多，就是读第一章，因为时间很有限，不过从这一章里面呢，第一章里面可以把所有耶利米要讲的话有个总括性纲要性的提纲挈领抓在这里，因为耶利米书他写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他从神那里得的启示的时候写的，也很难说他是不是按照他得着的那个话语的属灵的次序写的，也不是按照他每个君王的年代写的，所以到底耶利米书讲的什么呢，就很不容易叫人看得出来。但等到你耐心读完以后，我想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我在这里很提纲挈领的说，就是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说，神所命定的灭亡要速速来到， 而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背弃神，敬拜偶像。而神在这些事情里面借着耶利米几次三番的提醒，叫他们看见神的心究竟是如何。那这个耶利米书我们需要很强的很清楚的旧约的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一般读旧约的人都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是最难读的一本先知书，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件原因。如果你没有很清楚旧约的背景，你就不太容易抓住耶利米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而如果你有了这些背景以后，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初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当中所缺少的一些资料都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找得到。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因为记载的角度不同，列王记和历代志是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的，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是讲到他们和神当中的关系。当然一个君王决定那个国家是不是兴旺，是不是跟随神。但是耶利米书他所说的不是从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他是从几方面看。第一个，他讲到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第二个，讲到先知自己个人和这些神百姓的关系；第三，他也讲到以色列百姓整体的光景；第四，才是讲到他对于君王的责任和他的教导、劝勉，还有先知奉着神的名所说的话。所以他这本书耶利米书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他也自己讲到他在神面前的负担，所以有五六方面的角度我们看见都不同。现在我们来读第一章，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读完第一章，不是读全部，我们读到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然后我们再看来，再从这里面看看主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能讲多少。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我的话使得成就。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章里面你看见一件事情，这里讲到耶利米蒙召的情形，也讲到他整个的背景。也许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一些小的地方，但这些小的地方有很大的关系。头一节他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他讲了他的出身，他的身份，他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特别提到亚拿图这个字呢？弟兄姊妹，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在列王记里面我们曾经读到，当所罗门的时候，曾经大卫遗命给所罗门，告诉他说他有两个祭司，有一个人不能够再进祭司的职分，有一个人是忠心的要进祭司的职分。那一个忠心的人叫做撒都。那么弟兄姊妹也许也知道，撒都以后就成了新约里面那些撒都该人那个字同样的来源。可能新约里面撒都该人就是从撒都的子孙里面演发出来的。当然他们离弃了真道的信仰，不再相信复活。不过在大卫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撒都的这个支派的祭司是忠心侍奉神的。这个另外一个祭司是谁呢？亚比亚他。弟兄姊妹也许记得亚比亚他曾经有光辉的历史，因为亚比亚他曾经在大卫流浪的时候用神的话帮助他，而且曾经给他食物吃。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大卫来讲并没有忘记，可是很可惜，等到以后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亚比亚他就归给不是亚撒龙，他另外一个儿子起来，在所罗门之前要来自己立王的时候，他虽然没有顺服亚撒龙，但是他却跟随了 一下我也忘记啊，我们看一看啊，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好，第二章，这里讲到大卫移民给所罗门的时候，是不是？第二章三二十，二十五节，对不起，三十五节啊，不对，是二十五节哈，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家又是另外一个历史，因为以利离弃神的时候，神就说将来你的子孙中没有做祭司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讲的同一个城亚拿突，亚拿突是祭司的城，而在这个城里面，这一支派的祭司就再没有机会做大祭司，因为神已经革除他们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他的身份是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可能他不是亚拿突，可能他不是亚比亚他的儿子，可能他不是亚比亚他的子孙，可是有很大的可能他是。不管怎么样，特别圣经里面记载亚拿突这件可羞耻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可能从来没有机会轮到他做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对于每一个个人是那样的看重。他的父家虽然再没有机会做祭司，但是因为耶利米是一个爱神的人，以后你看见他对于神的话语真是非常的尊重，他把耶和华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他说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得以被称为你名下的人。他对于旧约诗篇这么了解，这么熟悉，他对于生命记是这样熟悉，你各处可以看见耶利米书里面引用那些旧约的那些经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专心爱神的人，虽然遭到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制度跟安排，他没有机会做祭司，但是神却拣选他做先知来侍奉神。弟兄姊妹，这句话这件事情本身，耶利米得以做先知，就是已经太大太大太大一件事情。而且这里有许许多多属灵的鼓励给我们，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有些弟兄姊妹们讲说，周弟兄你老讲新旧约，可能我们缺少一点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好，我就说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应用。在耶利米这件事情上面，他的蒙召本身叫我们看见神恩典的拣选，也看见神的原则永远是这样，一个人有心要侍奉神的时候，神从来不会拒绝他，而且一定给他新的护照，给他新的职分，新的使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神，神一定悦纳，而且会给我们机会。这是旧约里面又另外一原则，民数记里面第六章讲那个拿细尔人的原则。拿细尔人就是说他愿意侍奉神，他虽然没有那个祭司的名分，虽然没有什么可以侍奉神的地位，但是因为他专心要来侍奉神，神就给他一个机会，照着拿细尔人的条例，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能够把他的生活把一切事情放下来一段时间专心侍奉神，这叫拿细尔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原则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神一直给的。我就认识一位姊妹，他说我不清楚主的呼召，但是到后来他实在里面爱神爱主，他就说我出来了，我不管了。那么弟兄们听见他的话就说，好，那是拿细尔人的原则，虽然你不清楚主的呼召，但是你可以侍奉神。很多人觉得说，如果没有主的呼召我侍奉神，将来神不负我的责任，是，这也是对的，那是指你照着自己心意侍奉神，神不负你的责任。但是一个人真正照着圣经来侍奉神，就是神没有呼召你，你也有拿细尔人的条例作为你的根据。你就是没有神的呼召，不清楚神的呼召，也有耶利米的榜样，神呼召他做先知，因为他不能再进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总是安慰人鼓励人，不是叫我们不侍奉神。以往我也听见很多人讲，如果你不清楚神的呼召，最好不要出来全世界侍奉神，我也同意，那是指的你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本心，不肯照着圣经，不肯照着神的引导，不肯照着神的指示而侍奉的时候，神不负你的责任。但是如果你是说我是全心按照神的需要，按照圣经来侍奉的，你就是没有清楚主的护照，我相信神也会给你侍奉机会。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到现在做了全世界传道人，而且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 侍奉，但是我却不清楚他们当初是不是知道神的呼召和旨意。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从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在教会里面做到长老，他们越侍奉越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不是他们能够介意的，教会里需要太大，属灵的需要太大。今天早上我们对着英文聚会讲，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需要太大，因此他把自己放下来为着神的国。好些弟兄们出来侍奉主，他们是这样出来，你说主给他明确的呼召吗？不晓得，但是他们有心要侍奉神，所以神的呼召才临到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们，到底是因为神先呼召呢，还是因为我们有心要侍奉神，神才呼召呢？很难说，很难说。军队里可以征兵，可以募兵，也可以有志愿兵。神的国中难道没有志愿兵吗？有的，有的，一定有。所以耶利米就有这样一心愿要侍奉神，你看得见。因此神的话领导他。这里记载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开始。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篇信息，叫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还记得吧？就是内容不记得，题目一定记得。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因为在约西亚以后再没有复兴，他们就一路就往下去，最后到了灭亡的时候，被整个的被掳掠。那这个关键在那个时候，约西亚13年的时候，你们记得吧？约西亚18年守逾越节，13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有点复兴的景象，他曾经差遣先知差遣祭司到各地去教导神的百姓。在那段时候里面，还没有到约西亚年间复兴的时候，神的话已经临到耶利米的身上。这里他在讲，在约雅敬的时候一直到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是以色列犹大人最后一个国王，他到了他以后，他就被掳掠去到巴比伦。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的话不断的临到耶利米，神的话不断的临到耶利米。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耶利米他得了先知之分，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的真理是要平衡的，一方面神会尊重每个人侍奉神的心愿，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心愿神才呼召，有些时候神呼召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职分。但是呼召是不可少的，我不是说没有呼召神就会用它，神有呼召的，但是我们的心愿也是让神呼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天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对他呼召说什么呢？我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列国的先知，列国的先知不光是犹大国的先知，因为耶利米所说的话跟列国要发生极大的关系。弟兄姊妹，耶利米做了先知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整个时代的背景，是为了犹大百姓的缘故。这个犹大的百姓也成了他对于列国说话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会不会把次序颠倒，会不会让弟兄姊妹听起来觉得前后不连贯，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说，要叫大家明白为什么神特别呼召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因为当犹大百姓离弃神的时候，神就一再的警戒他们，一再的警戒他们，叫他们回转改正他们的行为，而且尊重神，不敬拜偶像。等到他们一直去拜偶像，到犹大国末期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偶像都进到他们那里来。其实不论是不是神已经革除了亚比亚他做祭司的职分，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祭司，也很少有侍奉的机会，因为神的殿已经荒凉，而且他们不再是借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而是借着巴利的名说预言。他们就公然借着巴利的名，借着巴利的灵来说预言，巴利就是偶像。弟兄姊妹们，犹大国到后来变成一个大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就说，你们拜这些偶像，我就要把你们掳掠到那些偶像的地方去，让他们索性去拜个痛快。但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当以色列百姓到外邦之后，发现他们侍奉偶像 侍奉外邦比侍奉耶和华还要苦。他们从前觉得神苦待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求他们献祭，要求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他们以为麻烦。等到有一天被掳之后，才发现侍奉外邦的神更没有自由。那弟兄姊妹们，我说的这段话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自己找到 application。 我们需要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默想祷告。昨天我接到黄忠牧师来一封信，他就讲怎么样默想，我觉得那个话倒是很有道理。他说一个人应该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有一次默想的机会，最好一年也分别一天的时间到旷野里面去，拿神的话好好默想，把你自己的光景放在神的面前好好对照对照。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呢？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生活呢？需要你自己努力的，不是靠着别人来教你怎么样，因为这是新约不是旧约。我相信神的灵会引导你，如果你肯花时间的话。这也是神最后要在每个信徒里面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传道人需要教导的话，是让神的儿女懒惰。你需要自己祷告，把神的话应用在你身上。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耶利米他的预言跟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关系有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拜偶像不知道悔改的地步。圣经里面耶利米书里面几次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昨天读到耶利米书25章啊，或者其实不要到25章，前面就有。但是因为我们昨天跟青年人读的25章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再读25章。好不好，请大家弟兄姊妹看耶利米是25章。这是一样的话，从第三节，25章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被掳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拜真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不太容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在这里我们提倡宗教自由，你可以拜你各式各样的神，甚至你拜没有虚无也可以。弟兄姊妹们呢，这不是神的国，这个不是神的宪法。宪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有宗教自由。我相信美国这个国家立国的时候绝对不是他的意思，本来是要叫政教分离，是说政治不可以管宗教，但是宗教要影响政治，因为这个国家是清教徒建立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有一帮人，他们建立一个国家是为了有一点宗教的自由。清教徒在英国，因为英国黑暗到一个地步，完全属灵的事情没落，政治极其腐败，这些人肯移民到外地来，因为他们要有自由侍奉神的机会。清教徒不是哪个 denomination， 不是哪一个宗派，而是说他在历史上面有一个清洁的运动 Puritan， 他们变成非常的清洁，从一切世俗里面出来，从一切宗教的复杂里面出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自由侍奉神。所以在美国历史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开始拓荒的时候，建立教会的第一个不是建立自己住的地方，因为那个教会的地方也是学校来教育他们儿童的地方，学校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以往美国的历史是这样开始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神一直呼召他们，要叫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我讲这个话非常枯干，非常没有力量，我不知道多少人真正肯听这个话，甚至连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妈妈有时候跟我讲，你讲这个话谁要听？哪一个人真正可以像你一样放下职业来侍奉神？ 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是耶利米给犹大人最严重的警告。到底你的心在哪里？是神放在第一位呢，还是你自己放第一位？是偶像放第一呢，还是把耶和华放第一位？这就是犹大灭国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我觉得我讲这个话非常重，讲不通，觉得口干舌燥。耶利米说什么？他说我从早起来，从早起来，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先知，他的仆人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不肯侧耳而听。这几句话实在摸着我的心。他说从早起来，从早起来，你知道吧，这里就有一幅图画，这些侍奉神的先知每天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劝导神的儿女回头吧，你们回头吧，回头吧，何必灭亡呢？敬拜真神呢，不要敬拜偶像啊，不要敬拜这个世界的神啊，不要把你的心放在必朽坏的事情上面，你要尊重神，以他为你自己个人救主，而且让他成为你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神知道我们在地上有生活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神的儿女要求神的旨意。这里有一批人，他们肯把57000份录音带送去韩国。那里有一批人，他们肯听神的话语，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占最重要一部分。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姊妹告诉我说，我听很多很多人 tape， 很多有名的讲员 tape， 我都听。我绝对需要主，绝对需要听神的话语。这里有一批人，他们在教会里面聚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交，而是让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能够传扬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主日来聚会，不是光是对我们的耳朵有帮助，要帮助我们的口能够张起来，能够也传扬福音啊。假如你只是来聚一个会，听一些道理，你回去把嘴巴一闭，并没有达到你敬拜的目的。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叫敬拜神，什么叫赞美神。希伯来文里面亚兰文没有赞美这个字，但是我说过，中国人懂这个事情，就是你登报名谢那个医治你各种疑难杂志的医生多么手术高明，这个叫做赞美。替他做广告，替他做宣传，这个叫赞美。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登报，也有啊，登报传扬福音啊，但是一样的原则。每天得着神的话语，他就清早起来对这些百姓传讲，呼召他们回头。不仅这样，他说耶和华也清早起，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仆人众先知对你们传讲。神一直差遣先知说话，他们不听。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神的忍耐啊，每一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盼望。昨天他们没有听，或者今天他们会听。弟兄姊妹，我有一点了解耶利米的心情，因为每一个主日我在跟传讲信息的时候，我总希望这个礼拜弟兄姊妹听进去了，上个礼拜也许没有听进去，也许事情太忙，希望这个礼拜听进去了。上个礼拜我们呼吁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聚会，很多人举手了，但是礼拜二没有来。我希望你们记得，没有紧，一个月我只要求一个月来一次 at the beginning， 开始说一个月来一次，以后我希望你每个礼拜来祷告聚会。没有开始还有盼望，今天又是主日，我又能讲这些信息。上个礼拜R-Lin姊妹说弟兄姊妹能够听英文，希望你们来参加英文聚会，没有来。再说还希望有机会听见这话，你们行动。弟兄姊妹，这23年之内呀，23年是多少礼拜呀？1000多个礼拜呀，是多少天呢？7000多天呢，快要8000天呢。每一天清早起来，耶利米不做别的事情，宣传神的话，宣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临到他身上。所以你不要觉得耶利米书里面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好比这里第一章里面就有一句重复的话，他说耶和华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耶利米再三宣传神的话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的处境不容易啊， 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先知，直接面对一切反抗的势力，要他们回转的，不容易。所以你看，好多次耶利米冒着生命的危险，好几次他们把他放在恶牢里面，要饿死他，放在水牢里面，放在污泥里面，叫他根本不能行动，放在禁卫护卫兵的院子里面，把他软禁起来。主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每一次主都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作为这样一个先知，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靠着自己能力能做的。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侍奉的人都同一件事情。今天或者个人，每一个人他的工作和托付不同，但是没有一个工作和托付是靠着自己力量能做的。这是耶利米的见证，这也是每一个侍奉的人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